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空中崇拜，
主内家人平安，欢迎一起空中崇拜。无论您在哪里，愿主的爱与信实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开幔入群。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各位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。各位请听神的话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我们一起起立，以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。再一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。使徒信经请：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那我们唱诗歌《诸天宣扬》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。
诸天宣扬，复活之主的荣耀，谁能相比？我主圣洁对你，永远到永远。高扬你掌权，君我欢喜前来，向你屈膝敬拜。我要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，主圣洁美丽，永远到永远，高扬你掌权，尽我欢喜前来，向你屈膝敬拜，永远。
诸天宣扬我们的父神，因你是天地的主宰，至高全能的真神，天父万有所归，万物所本的真神，我们敬畏你，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，亲自成了血肉之躯，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让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到天父宝座前，永远到永远，因羔羊已掌权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，让我们众圣徒与你所爱的教会能彰显天父的恩典、公义、慈爱、怜悯与智慧，使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各位请坐。我们唱诗歌因他活着。
真慈爱之本名叫耶稣，他赐下爱一直天主，他舍生命使我的拯救，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，因他活 何等甘甜。哦，耶稣基督，爱给我千东西的能面对未来坎坷，因主活着，因主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这位救恩的元帅，开路的先锋，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愿你的宝血今日成为我们的赦免，愿你的忧愁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愿你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遮盖与冠冕，愿神亲自膏抹乃俊牧师的口，带来庄严神圣大有能力的信仰宣告。无论是台下正面临当代思潮冲击的年轻人，或是为下一代忧心的父母，还是带着一周疲乏来到神面前的弟兄姐妹，都能在神的信息中看见那真实驱散黑暗的空坟墓，看见那撕裂的幔子，让我们知道十字架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通往神宝座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主，你就是这道路，主，你就是生命，主，你就是真理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活着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主导文请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神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我们一起慢慢的念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之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洗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是动了动
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勉励，这些知道那日子近了，就更当如此。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乃俊牧师，证道题目是开幔入群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乃俊牧师。
早安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进入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这段经文，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，里面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子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其实代表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重，因为好几位解经家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一个范式转移开始的一段经文，第十章十九节开始。什么叫范式转移？基督论的本体论，基督论的本体论一直转到教会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。什么叫本体论呢？ OK， 各位，短短的一段时间后，本体论其实主要的论述非常非常的简洁，那简洁到你听完之后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，你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本体。我简单的讲一下本体论的论证呢。Anselm of Canterbury 是坎特贝里的安瑟伦，这是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大师，后他提出来的一个本体论的论证是什么？他说他在论证证明一件事情，上帝是伟大的存在，上帝是绝对的存在。上帝存在怎么证明啊？用本体来论证。本体论啊，本体是什么？好，他说想象你的思想里面，你能想象最大最大最伟大最伟大最伟大的存有是什么？ OK， 这个最大的存有不够伟大，永远不够伟大，比它伟大的是什么？你这个存有一定要在现实界存在才叫伟大。所以神最伟大，他不只在你的思想里面，他不只在你的想象里面，他一定要在现实界真正存在才伟大。就这样子讲完了，懂吗？ OK， 这就是本体论。我们借用后来的解经家讲说，这段经文其实很可能启发了 Anselm 他的整个本体论论证。什么意思？从我们希伯来书从头到现在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，什么？神在耶稣基督在天上，在灵界，他不断的在超越，他超越天使，超越摩西，超越亚伦，超越祭司，最后成为大祭司，甚至跟麦基洗德同等，这个不断超越，这件在天上超越的这件事情转移到现在这一段经文之后，开始就从天上降到地上，从云端下来，进入到什么？教会论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你信主耶稣基督的这群人开始在操练团契跟教会的生活。实际的，从十九节里面的这个，如果从文法里面来讲的，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完全句开始告诉我们说 on 这个开始，这个在文法里面有点再解释一下。你在英文如果看到说 on into 这个意思，一开头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你还是 only that 怎么样讲了讲，你看到那个逗点就知道他的语气还没完嘛？为什么？由于什么？然后重点什么？重点就是下面的这一句，意思是十九节里面开始的有个希腊文说 on 这一个字我们没有翻出来，中文没有翻出来，所以怎么样到最后后面的经文开始说，因为这个事情，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样？好，我再讲清楚一点的意思是，指示法跟命令法，指示法是上面这个比较形象的部分，命令法是你们现在要操作这个部分，就是本体论里面的上面的存在，理性的这个存在，你必须要 down to earth 到能够操作这个部分的命令法。 你才是真正的存在，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存有，真正的神这件事情。那么指示法是什么？兄弟，我有个包裹现在到门口了，然后下一句是你帮我去拿，这样够清楚吧？所以你帮我去签收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命令法，意思他不是命令，他是说这个句法叫做命令法，是你要去怎么样？你要洗净天良，你要参加团契的这件事情的前设是什么？从希伯来书前面一直到现在的指示法上，是为什么？是从这个形上的这个部分一直在这边，从今天这段搭桥连接到说，所以你们要参加聚会，所以你们要洗净天良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形上这个主耶稣基督不断的超越，不断的超越，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能够进入的。好，这个大概是今天这一开始经文开始，我们有个心理准备说，哦，原来我们开始要从一个教义的本体的论证一直要到生命的实践。是的，旧约的限制到新约的突破，旧约有不断不断的限制，大祭司的专利，未尽的救赎，祭物的血没有办法除灭除罪，没有办法改变人心，大祭司每年仅限一次战战兢兢害怕的进入至圣所，一直到这个整个典范转移之后，我们生命实践，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呢？我们现在信徒是有特权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，他甚至是基督，他已经完全献上，我们去打破这个旧约的限制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一条真实的道路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用至圣所来表示是神在至圣所里面。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全书的一个转变非常重要的枢纽，它是从基督的完美献祭的这一个形象部分真正转到接下来，从我们本段开始后面就是非常实际的信心的展现，这些信心伟人，这些一直到最后我们仰望的这些人，全部都是教会生活的操练，从这段开始信徒的具体生活实践。在讲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觉得说作者希腊文的功夫非常非常的精美，他的修辞在里面，他用三个字来想说，来讲到说这一条打开幔子进入到至圣所的这一条路，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这条路。第一个词是什么？ Parousia。 Parousia 说这条路你尽管安心坦然无惧地踏上去。为什么这条路踏进去是死路不是吗？是的，在旧约是死路，一般人踏进去一定五雷轰顶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，你反正一定会死在里面的。现在你坦然踏入。第二个词是 prosphatos， 这个字什么？心，又心又活的道。心这个字其实呢，我们中文翻成心，那么在它的原始字根呢，这个字很特别的一点是，这个心字它叫做什么？孤用词。孤用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所有新约希腊文里面只有希伯来书这一次用一次，你在其他的经文全部找不到。哇，这么特别的一个字，人家学问多好哈！那这个字我们再归回去，他埋的伏笔，为什么用这个特别的字？这个字你到它更古老的字根里面讲，其实心是后来加上去，原来的字根是什么？原来字根是蛮血腥的，他说刚被宰的流血，那个血还喷出来，刚被宰那个鲜体肉的那个死在那边，眼睛的光辉还没有熄，然后在那边喘气的那个刚被宰的那个字叫做心。这指的是什么？这条路是血腥之路吗？是基督被宰之路，基督是死路。哦，这个死路上原来在指的是什么？是耶稣是被宰在十字架上，那个血喷出来，那个流出来，那个死路，这条是死路。然而下一个字什么？又叫活路。所以这个我们体会到说，哦，原来心跟活其实是什么？死跟活这条是同一条道路。意思是什么？ 意思是谁活？是耶稣活。谁死？是耶稣死。耶稣死而活，就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血流出来这个时候，你知道圣殿里面发生什么事？红石幔子裂开来，象征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死的这件事情成为他永活的这件事情，是同样一件事情，表征在幔子这件事情上面。哦，所以原来作者铺陈的这么用心在讲这件事情，而你把它想成骇客任务里面，你有啪啪死了，下一个镜头是什么？咻，戴个墨镜，又起来了，子弹啪啪啪全部掉下去，他 invincible 永活死不了。在铺陈就是这件事情。第二个铺陈的是什么？是死的这件事情的这个字呢，它跟路的这条路，它是有双关语的 prosphatos 跟 rhodos 这个押韵的这个字呢，有点像什么，这个我想说大概大家希腊文不是很熟，大概就没有办法体会出它这句话念下去，说哦，它整个押韵什么。我举个相似的例子，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楼空江自流啊，有押韵吧？有在讲凤凰吧？是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读这一段经文，那就短短的这个路的这件事，心活这一句话，是作者很有分量的一个铺陈。而这个铺陈用这么多心力要铺陈的原因是什么？要告诉我们说，旧约预表的这件事情，它从空间阻隔，我们先从中间这道幔子裂开的这件事情看起来，阻隔的幔子，旧约是阻隔人跟神，罪人跟神中间一定要有阻隔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不可能进入到神的面前去带着罪身。然而在新约的实体，耶稣的身体，他在死了，他成为了这个活的路，让我们能够进入打开这个幔子了。往上的一个重合是什么？往上的重合是耶稣是祭司，祭司以前只能在圣殿，在神的家里面敬忠，然而在新约的时候，伟大的祭司现在已经可以在教会，在我们中间治理神的家，这是非常大的区别。祭司的职任往上已经不一样了，往下对我们来讲，在旧约我们只能不断的一直用祭物，用这些外在的东西，要洗手要洗身子的这些表征，表征说哎呀，我们献上祭神啊，你不要生气这件事情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惧怕，你的所谓的天良，你心里面的良心，你心里面的良知，你永远不会再惧怕。旧约时候多害怕，新约完全不会害怕，你的天良，你的身体全部都被洗净，因为什么？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各位，这件事情的表征从哪里开始？是这幔子，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打开，打开了之后没有灾祸，没有闪电，没有辐射，没有死亡，而是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出来了。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突破，一个转移。这幔子有多可怕？在旧约的时候还应该是全宇宙最恐怖最恐怖最可怕的死亡禁区，全宇宙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准活人进去的，生人勿进，唯一一个能够进去的只有那个皮皮抓的大祭司。你不要以为大祭司好当，你不要以为名头很响，你要知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他全副武装，全部要穿好，你知道吗？他脚上要绑一根绳子，绑一根绳子干什么？留个全尸，尸体能够被拖出来。你在里面摸错一个东西，像乌撒一样，或者是弄错一个程序或什么，你就不晓得那个从哪里，从约柜或者是从帐上 你就变成一具尸体在那边，别人就把你拖出去了。最怕的是谁？是那些小祭司在外面拉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在祷告，拜托让我们老大完成这个使命，不然你知道下一个换谁？换我们。你知道那是多恐怖的事情，全部圣殿的祭司全部都皮皮挫，知道神这么生气？是的，所以要隔一个幔子让你不要去接近这个生气的神。然而这个幔子现在因为耶稣的血而能够进入，这带来两个部分的转移，两个层次。第一个是客观的权利，进入神前，进入至圣所，意思是进入到神面前。你现在罪人生命，你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。是的，他已经至圣所已经不再是少数人这些祭司班子的特权，而是向所有信徒全体展开的一个客观的权利，随时自由合法的可以进入。主观方面，我们进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了，真的，你已经不用再恐惧。你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坦然无惧的进去了。坦然无惧这个字呢，形容这条路是，意思是古希腊时代或者是民主时代他讲的这个坦然无惧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是你可以随时说任何话，没有人会把你关起来，没有人会把你枪毙，没有人可以把你怎么样，因为你有这个自由。你在雅典的民主广场可以讲这个话，你是议员，你在议会里面你可以大声的去讲话，没有人能够怎么样，其他人还不能进议会等等的。这个字，这个法律政治用词的这个字，现在用在这个进入至圣所，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突破。治理神家的大祭司，他是超越的身份，他是双重的职分，他是持续的保全我们，能够这位大祭司把我们带到神面前。我们聚会的这个场所就是成了神的家，已经不再是至圣所，我们聚会的场地，我们新约的教会已经不再是禁区，而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他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的家。这是多大的突破，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一开始讲的前提。第二段，幔子已经开了，这个本体已经从天上下来了。请问我们现在有的生命体验的改变是什么？无论是现代的无形屏障，或者是以前的古老的厚重的幔子，我们真正心里面有坦然无惧的平安。我们跟神之间的距离已经把它打开了。各位，这对我们的教会生活，对我们信徒生活有什么差别？我们不要再担心受怕的这种心情，不要再跟神隔绝的心情来过日子。意思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已经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能够直接面对神的生活，已经不再是旧约时候的生活。这条幔子已经去掉，这个禁区已经去掉，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坦然无惧，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与神同在。通道，旧约封闭专利，现代生命提案开放动态。旧约的心态恐惧距离，现在我们是坦然无惧。媒介以前要到神面前，你要借着祭物外在的血，今天我们借由耶稣基督这个活，这个活的意思是什么？ Rosan 是活路，而且是永远活路，在这边永远不会再关闭了。这是我们现在有的特权。你怎么生活？教会生活如何继续？你的天良如何得到洗净？各位，天良洗净，身体用水洗净，而天良的亏欠被耶稣的血洒去，我们凭着诚心 信心，承认的指望，来到神的面前。这是22到23节里面讲的，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教会生活的很大的支柱进入的是信，向上的信，望向前的仰望，爱向外跟弟兄姐妹的爱，能够让我们在这三个提醒里面操练教会的生活。信，各位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之前，你想想看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之前，第三章十二节、三章十八节、三章十九节、四章十一节里面都讲的信是什么？前面讲的信都是不信，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神离弃。有谁不能进入安息呢？那些不信从的人。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那不信的样子，跌倒了、死了，在旷野里面都是不信、不信、不信。到了今天，这幔子裂开之后，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，十一章三节、四节、五节，一直到十二章，全部在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因着信，跟前面是对比吧？知道世界是神话语造成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以诺因着信，挪亚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以撒因着信，雅各因着信，约瑟因着信，摩西因着信，妓女拉合因着信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各位，差别在哪里？同样一个时代，在前面就叫不信，在后面叫做信。为什么？从这段经文的那个幔子裂开开始，一裂开，从不信的这个同样的 这群人里面有信的表征出来。信在耶稣的身上，信心指望呢？各位，在信心我们里面讲的一件事情是所谓的诚心，形容这个信心，形容这个内在洁净，形容这个外在的见证。信心，真正的信心是诚实的，你不用作假，你不用去随同作假给别人看，或你不用因为别人要做给别人看怎么样去假装有信心，甚至你也不用用你自己在那边像小朋友在蒙阿波前面，他说我不怕我不怕，每个人等着想要跑，你只是喊声势出来，不用，你诚实的靠着神给你的信心面对你生活的一切，你的内在的洁净，你的外在的洁净表征，你都能够领受神真正的信心，存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。而指望呢？指望的本质是对未来基督的再来以及永恒永生生命的确实盼望。这个字之前用什么 ？Acclaim 这个字跟我们讲说，就像是垂直的一个支柱在这边去撑着你的仰望，撑着你的指望，这个根基是稳固的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，而是靠着那应许我们的。所以你的指望在哪里？在神的应许，你要有这个信心，而不是在你自己个人的努力。对不起，我再补充一下，在指望的部分，各位，我们去寻本溯源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指望这件事情，从前面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后面，大家看一下，指望指的是什么？指望永远指向神。六章十九节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通入帐内。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前面第六章已经讲，第十章二十三节说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应许我们的那位神是信实的。你的指望是在神身上，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。信，十一章，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到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所望见并欢喜迎接。这在后面在讲的指望这件事情，一定跟信心，跟信心依靠的神在一起。这是希伯来书不断一直在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 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。各位，激发爱心这个字呢，我们来看激发的意思，它是一个医学用词。这个激发是什么？给你发出来啊，意思是什么？哦，有一些治疗的方法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下去，这个药下去，你等三天的时间，这三天你会开始什么痉挛，你会开始什么恶心，或者是呕吐，或者是你会不断的发高烧或什么，那是发出来的现象，那个叫什么？激发，用一些东西把你激发出来，三天之后就好了的这种激发，用这个字。爱心需要激发吗？爱心不是在那边大家好来好去，然后在哎呀你好棒哦，你还哎呀你真是好人，你真是在教会里面是这种爱心吗？不是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讲什么，爱心是要去刺激，是要激发，用各种方式去激发的。哦，待会儿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爱心是要用这种刺激然后摩擦的方式吗？你还嫌教会里面摩擦不够多吗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不够多，因为你在你身体里面那些病根，你没有借由这些激发，你永远以为你是个好好先生，你永远以为你是好人，你永远以为你的生命是美好的，别人都是差的。你讨厌别人迟到，你讨厌别人说谎，你讨厌别人所有的事情全部摆烂。各位，也许在你生命那个幔子后面，其实这是你最想要的。我天生就是说谎，我天生是摆烂，我天生就是喜欢迟到的人。可是我从小就被教育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守时要怎么样的话，我特别看到这个人的话，我就特别火大，欢迎来教会。你里面的那个病根，你必须借由这些磨难，借由这些彼此砥砺，借由这些你痛恨或者你讨厌的，很可能是你在照镜子说，这些特别讨厌的人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达成你自己背负的这个幔子。不要停止聚会，你要彼此勉励。各位，爱心是必要，是需要彼此相顾的，是要超越的自然的感情，不是那个大家就是永远刚厚的在一起抱在一起什么的那个全部表象。人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绝对不是那个和平的人。奥古斯丁讲得很清楚，是完全趋向你很多时候只是无能作恶，而不是你不想作恶，刻意的行动。教会必须能够呼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经过彼此的摩擦，经过彼此的眺望，能够让弟兄姐妹真正在这里面操练成熟，被磨练过，被洗净过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群体的责任，产生摩擦，碰撞火花，这是每一个火炭在这里面越烧越旺的原因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到后来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？停止聚会的严重后果是什么？各位，它不是一个，这不是一个命令句 ，OK？ 这是一个劝勉句，这是你需要去做的事情。各位，如果你停止聚会，会导致一件事情，你的属灵生命越来越萎缩。停止聚会，你就没有办法开始迎接那日子临近。那日子指的是什么？那日子指的是主再来，那个是最后那一天。你知道在那天发生什么事吗？所有的人分成两群，一群叫绵羊，一群叫山羊。那日子分成两群，一群领受永生的生命，一群领受永死的生命。那日子是同样一天的日子，你如何准备那一天？你要跟你弟兄姐妹彼此的不断的去磨合，去操练，去一起成长，去一起迎接成为那个绵羊那一群。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，他们失去了灵性成长的机会。那日子将近，末日的警讯。各位，希伯来书作者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应该还没有到主后七十年，不然他不会把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把它忽略掉。但是他已经非常警觉，因为从三十几年开始基督徒
被犹太教排斥，被罗马政府盯梢，开始的迫害不断越来越加增的时候，七十年是我们后面看到的整个一个圣殿被毁的一个结果，算是一个时间点。然而在希伯来书作者在当时讲说日子相近，对我们来讲啊，那日子已经过去了。不，每一个时代都有那日子的可能，主还没有来。警讯末日，那日子指的对我们来讲指的是我们现在警醒等候那日子。我们需要在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操练，一起领受这永生生命的前操，之后领受这审判这嘉奖之日的集体行动，警告后面这些惧怕。很多人为了逃避迫害，在希伯来书时代他回到犹太教去，他否认信仰，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家人，他要保护他的财产，他要保护他的身家性命。你就把你自己隔绝，不再去参加聚会，不要跟这些人有关，你慢慢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，是你保全你当代的生命。可是你知道那日子来的时候你会变怎么样吗？这是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跟那日子来有非常深切的关系。我们需要彼此劝勉，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需要看见他人的一个信仰坚立的例子，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形成基督徒伦理道德的一个教会文化，这都是要在群体里面做到的。摩弗尔讲，任何一个离开群体支持的个体都会面临非常危险，缺乏公众见证，道德灵性会迅速枯萎的后果。他不是在吓你，是在跟你讲历代有太多的人是这样。今天我们面临的是罗马政府吗？早就没了。什么政府呢？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什么呢？哦，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一个孤立起来更大的一个危机，是数位时代。我们教会如何建立一个实体能够让弟兄姐妹在里面生活，激发爱心的一个团契，一个教会实体的生活。各位，教会生活真的不是只有你去听主日讲到那一段而已，网上所有的话，全世界各地同样时间有太多太多你可以去听。如果你以为教会生活是听讲到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是要实质在一起，彼此磨合，彼此去向齿轮嘎来嘎去，彼此在这里面去操练生命，彼此去看到别人身上自己的影子的时候，我们要在这里面去操练生命。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现在很安全的数位孤岛。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最安全的，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最安全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不要跟人接触。我现在幔子去掉，可是我现在的幔子变成什么？我的荧幕更漂亮，我在里面我可以点击一根手指就好，我可以点击我喜欢的族群，我可以让有在里面得到很多很多数位同温层的网友的回馈，我可以在里面看到无数的演算法推播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喜欢的我就按赞，我不喜欢我就被你拉黑，我就把你退群，我就把你 block 起来。我的生命越来越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讨厌的人都不见了。我的自我形象越来越好，我的情绪越来越好，因为我每天只要在电脑萤幕，在那个电脑幔子前面的话，我都可以享受到我非常美好的人生。各位，有一天你以为你是很好的基督徒，你的爱心越来越好，你的知识越来越清楚，世界各名家的讲道你都听过，甚至还可以批评一下那个 Tim Keller 的里面的哪一些事情。 OK， 是教会生活不只是听讲道，教会生活不只是重拾教会知识，教会生活是要有实体跟弟兄姐妹的接触。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停止聚会的原因。 数位海洋越来越广，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要变成数位海洋里面的越来越多的孤岛。每一个人都是你那个岛的岛主，你的城堡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坚实，你在里面越来越安全。各位，有一天，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日子来，那日子之中，你关心的那日子是什么？断电、断网。天哪，那才是你世界崩毁的开始。一个孤岛上面没水、没电、没网路，你要撑到什么时候？不用罗马政府，不用什么哪个政府，你自己把你的生命就局限在那个数位孤岛上面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怎么连接永恒的生命？你怎么跟弟兄姐妹一起进到神的国度，一起进到所谓的教会 Ecclesia， 大家蒙召的一群，而不是蒙召的这一个人？想想吧，充斥数位疏离的现代社会，你如何使用这一份穿越幔子的自由去连接他人，而非独自守着孤独的堡垒？各位，你的回答是什么？各位回去想想看，今天晚上滑手机睡觉以前想这个问题好不好？最后的结论，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张力的当中，每个时代都有历史的张力，耶稣开通了这条道路，到最终我们等待的那个审判日与最终的那个荣耀的领奖日是同一天，那日子正不断的临近，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一天。耶稣基督给基督徒一种能力，毫无惧怕，一起面对暴风雨的黑夜，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们手握在一起，一起经历黑夜暴风雨中的平安，我们一起充满盼望的等待黎明的那个日子到来。当第一道光线照在那天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能够一起大声欢呼歌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破碎的身体，那道隔绝神圣与凡俗的繁重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，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你的面前。主耶稣基督啊，求你在这个充满隔阂与疏离的时代之中，帮助我们不再退缩成为信仰上的孤岛，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与洗净的天良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刻意激发爱心行善。圣灵帮助我们爱慕一起聚会，熟悉在群体中彼此看顾、彼此劝勉、彼此磨合的教会生活，让我们在数位黑夜之中牵手同心，一起共同抵御世界的冷漠与生命的风暴。愿我们紧紧相连，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同心前行，充满盼望的等待黎明的第一道曙光，直到主啊你再来的日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《因他活着》。 们一起为奉献做感恩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，让你的话、你的灵带领我们，在福音的大恩中，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中、复活的恩典中，知道基督是主。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得以活，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站在父神面前，保守我们在信望爱中实践我们的信仰。主啊，我们把自己、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时间奉献给你，求你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。
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名，三位一体同荣共尊，万有之耶万福之恩。
我一起低头领受祝福。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甘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们。阿
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